现在时刻四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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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今天呢，来跟大家谈谈每个人心理深处的问题哦，是不是大家会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就算原本很喜欢的事情，但是就会失去信心，又或者是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热情了呢？很多的一些生活的压力，或者是一些事情事件的发生，会让你觉得说，这个人生好像真的很难继续再过下去。很多人这样子的心理困扰，但是呢都不知道他到底从何而来，要如何解决哦。所以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跟大家邀请到了专业医生来分享。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医生也跟大家来分享一本书籍哦，是由商周所出的《无力感》。不过我自己看到这三个字就会有很强烈的感触，就觉得哇，好像真的打中了我们内心的感觉。
没错，
其实无力感是每一个世代或者是每个不同的族群，他们都会有分别的这种无力感存在，对不对？
没有错，最近几年其实不管是老中青啊三代啊，都会感觉到无力感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像是这种年金改革啊，或者说劳退制的重大的一些改变啊，让我们呢很多的这个中壮年的族群啊，感觉到非常的无力哈啊，不管是老师啦，或军工教人员哈，然后呢，这个其实年轻人的话也很强烈无力感哈。为什么？因为像现在那个青年的失业率逐年的增加，很多的青年朋友他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呢，他进入社会，他就很强烈无力感，索性就是每天躲在家里面，就是吃爸妈喝爸妈的，然后每天这个电动里面。
对，这真的是一个还蛮典型的，算是在电视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案例。不过其实真的在你我的周遭可能都会有，不要想说这个只是在电视上面这样子一个案例特殊的状况而已。但是其实无力感这三个听起来真的是打中非常多人的心，但是其实在这样子的无力的状况之下，是不是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自我检测的方式呢？
其实呢，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呢已经开始感觉到就是这种动机消沉事实上可能就是无力感出现的征兆了哈。
对。
那事实上在这无力感这本书里面哈，我们韩国的第一位认知科学的这些教授他就讲说，我们像上班族哈，如果说你一上班就感觉到无力的话，这有可能就是一个所谓上班忧郁症哦。
没错。
因为像他发觉到说，在韩国的话有 73% 的人一上班就感觉到无力了。
哇。
我想台湾可能更严重一点。
对，没错。
对。所以如果你感觉到就是这种有一点倦怠啦，提不起劲啦，然后比较没有动机的时候，这可能就是无力感征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假设你在日其实有睡饱觉，然后假日也有去补眠，可是你上班还是这样子的无力的话，那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看一下这本书哈。
对，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就用了很多不同的案例来跟大家分析或者是分享一下，在什么样的状况可以称之为无力感，又或者是无力感要如何去解决哦。其实在现在的21世纪当中呢，不管是在职场上面的一些竞争啊，或者是经济上面的不景气，甚至在很多的家庭上面的困扰问题，还有在教育上面，其实学生也有很大很大的压力哦。 像是张医师您就在这个推荐的序当中呢讲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那其实是很多像是我们这一辈成长的一个历程，就是父母要求你要去读什么样的科系什么样的大学，但是如果自己不从心的话，那好像就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和困扰，然后可能就是你读完了大学但是你也不想要继续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就是一种无力感的表征？
没有错啊、其实我讲到的是实际的这个案例哦，就是年轻人二十几岁，那其实也完成了学历，可是每天就是躲在家里面打电动哈、滑手机，那已经2年没有去工作哈、那其实呢在这个青年的案例里面哈、他其实之前也有去工作过的但是呢他发觉到说现在这个职场很多的这个潜规则啊，
对，这倒是
那做一做呢发觉到说呢像他加班的话却没有加班费，为什么？因为老板说呢这个工作是责任制的然后呢国定假日台风天的时候又必须是上班然后呢但是上班的话也不给加班费那或者是说呢遇到这个国定假日不给假的话呢他也不给薪因为是终点制的那另外的话红利奖金的话因为那个老板要求大家共体时间改成这个1年之后才能够发放然后呢这个因为强调团队合作所以的这个个人绩现成是店长的这个绩效然后呢这个他请假的时候呢同事就抢了他的客户所以有很多的这一种无奈他虽然努力过可是最后他就有很强烈无力感那索性呢就是躲在家里面但事实上呢这个青年呢他其实之前的话并不是说这样的一个人的就是说因为他本来呢是就是做就是念这个财经系方面的可是呢他本身想要念的是这种汽车修理的
差不多
对他本来在高中的时候是很想要梦想以后自己能够开汽车修理的这种店然后假日能够开着这个保时捷的跑车去兜兜风可是因为父母亲认为你走这行的话根本人家都有大学学历你都没有大学学历你凭什么跟人家竞争你以后一定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就是硬着头皮呢去念书好不容易呢这个考上了大学但是其实要念的科系是父母亲要他念的那念的话呢他又没有兴趣所以最后是这个打混然后毕业所以事实上他证照都考不上那后来去找的工作也都不是他有兴趣或者说有能力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孩子本来是有这个动机的可是后来在整个教育制度啊家庭观念底下之后变得越来越无力那索性最后都变成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宅老啃老族状态
所以真的就在家里不出去跟外界接触这其实是一个还蛮严重的状况了对不对
没有错这是最强烈无力感的那当然呢就是说再更严重一点可能当事者会有所谓忧郁症
对
忧郁症的话就是当事者遇到这种种种的压力或者说心理的这种矛盾冲突之下他已经感觉到再努力都没有用了他会有很强烈的这种绝望感
对
未来没有希望然后也会觉得自己很糟糕
对
因为他无力然后又一事无成所以他也不断的这个贬低自己然后觉得自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是这个家里或者是社会的累赘然后所以甚至都会有一些自杀意念啊或者说真的尝试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最严重叫忧郁症
对
但事实上呢这本无力感这本书的作者他虽然说贵为韩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心理学教授可是他也经历过这种无力感跟忧郁症
就算连自己是本科系的专任教授他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没有错的就是像他本身呢是你看在就是有拿到博士学位的但是呢回来这个大学教书以后就发觉到说哇他根本没有时间做研究为什么因为他像他提到说呢他从他家里到学校有168公里这么远
天哪好远从台北都已经
至少到台中
了对
然后呢他单趟就要3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每天来回6个小时
天哪
然后呢他又有这个结婚生孩子然后呢又要负责很多家里的这个事情然后很遗憾就是说他的老公这都不做事的就是那种传统大男人主义的
对典型的
对典型的然后他都累得半死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这种学术又很有理想然后又很想做出研究可是他一篇研究都做不出来他就是内心就觉得非常的一个挫折然后刚好呢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机会可以去一个韩国专门研究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 好，然后去那边，好，然后他满怀热情就放掉原先的这个教授的这个职位，就去那个研究中心当这个研究的这个教授，就发觉到那边做研究更困难。
哇，
对，因为有更资深的教授了，
对，
把持了这个经费，跟你研究的一些资源，他根本没有办法做他的研究，然后他觉得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他本来那个在大学的教授职位是终身职的。他甚至不做研究，他只是教学生，他也可以这样子待到退休，然后领月退，然后每个月很开开心心的去过他的生活的。可是他那个时候就放弃了那个职位，然后他后悔了，想要再回去应征，其实都已经没有缺了。
天哪！
因为那个时候韩国也有少子化，
跟我们台湾一样，
台湾教授可能也都遇到这个问题，
对，
就是说
这倒是，
好，你真的要去找这个缺是非更加的困难的。好，然后这个教授那个时候还更糟糕，遇到说他那个时候把他所有的那个这个金钱呢投资在这个股票型基金上面，然后结果遇到这个美国的金融海啸哈，他的市值跌到剩下30%，
哇！
所以他的退休金的准备完全都是几乎都是这个归零了哈，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陷入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无力感，然后一直在责怪自己。
对，
就是自己怎么这么笨，
好，做了这些决定，
做了这些决定，然后嫁给错误的男人啊，然后离开了这个这么好的大学啊，然后呢，就是在研究方面，他就是一筹莫展，怎么会自己这么笨这样子哈？所以他陷入了那个忧郁症。好，所以其实不管是以这个韩国教授的经历，或者说我在临床上遇到我们现在年轻的这些青年们的这个宅男啊，哈的啃老族的一些经历来讲，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很大共通点，好，都是遇到。到了这个人生的这些压力，而且甚至很多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社会现实，然后陷入了很深层的一个无力感。
就是从生活当中很多不同的事件来说，让一个一个加起来，然后把自己压垮，可能就最后就觉得自己怎么会那么一事无成呢？就是在这个社会或者在家庭当中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贡献，会觉得自己一直自我的否定。这其实在每一个可能打击当中都会遇到的事情。那像是如果真的可能自己已经发觉了自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可能觉得哎，我真的不行，这样继续下去了，可能会影响到了家人，或者是影响到了这个身旁的其他的伙伴的时候，那如果自己有这样子的自觉，想要做一些调整，我们应该要从哪一步开始先跨出呢？
我想哈，这种无力感，我把它称为是重症心无力啦，因为有一种医学疾病叫重症肌无力哈。那事实上，重症肌无力它本身也是很困难治疗，但是重症心无力，老实说，我认为是更困难的。
对，
好，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人是动机是一个很低落的状况，你甚至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对，
你甚至想要逃避的，好，就像我提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宅男啊，啃老族，就是他其实心里面都很紧张的，
对，
哎，都压力很大，可是他一筹莫展，因为他不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通常如果你有这种重症心无力的状况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要去跟你的本是家人，朋友，
对，
甚至找寻专业的人员。来好好坐下来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其实靠自己是有一点难的，好，当然就是这个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哈，他是心理学教授哈，他其实也是读了非常多心理学相关的书籍，才慢慢的摸索出一个道路。你知道他花了多少的时间阅读这个心理学的书籍吗？关于无力感
很多吧，
他花了2年的时间，然后呢想要靠自己的方法走出来，可是2年来讲，然后呢并不是对一般人并不是这么容易的，
对，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步真的还是能够请家人啊朋友甚至是专业人员，不管是心理师啊医师，一起来帮助你，一起来讨论，一起来面对这个状况。好，那我想呢，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之后呢，事实上我们就是要去找出这个无力感的原因。
对，
哎，因为无力感有一般认为无力感的原因就是什么？压力嘛，
压力，对啊，
对啊，现在社会的这么多潜规则，然后呢我们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紧缩，然后我们有办法改变吗？事实上，你很多时候你没办法改变这些压力的，好，但是同样的这些压力，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强烈的无力感，甚至到忧郁症，
对，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对，
好，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有无力感？事实上就是比较完美主义的人，
哦，对，自我要求
过高了，
太高了，
没有错。其实我们这一个韩国的教授哈，他就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对，
你看，如果说他当时呢自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也许他啊有站到一个教授职位，他就要慢慢的教书，他就。
一直到退休，
一直到退休就好，不要想那么多嘛。他待个20年，总是可以退休哦。也许他一篇论文都没有写，可是他对自己的期许是非常高。好、哦，为什么会有这种主义呢？老实说，主义跟我们的一种自卑感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我们觉得说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程度，我们才可以被人家看得起。
嗯，
甚至我们才瞧得起自己。比如说以这个教授来讲，他一定要，比如说要发表20篇论文，他才觉得。自己能够走路有风，
嗯，
然后人家别心理学都看他，就是觉得哦，好厉害哦，这样子啊、或者说他觉得说，那这样子他才配活得下来
啊、
但事实上呢，这个归根究底还是一个自卑感
啊、
那以我们现在的这种宅男宅女来讲哈、这个其实更明显，
对，
哎，可是。他们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吗？怎么会完美主义啊、是让完美主义在心里面的啊、为什么？因为当他在玩电动或者说玩这些手机游戏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的动机是什么？他就是想要成为英雄，
对，成为最后胜利的那一方。
对，没错，嘿，他就是像我们现在最夯的游戏叫《英雄联盟》，
嗯，
你登录进去，你很会打，你就成为英雄，
嗯，
好、然后他很享受那种被人家崇拜的那种感觉，
嗯，
人家。哦，一直崇拜你，然后你打第一名，哦，这么厉害，所以他就很喜欢这种感觉。那变成他每天都待在这里面，享受那一种感觉。
嗯，
可是这种感觉是脆弱的。
对，
好、因为实际上他面对现实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的自卑，他还是认为呢自己没有能力的，然后别人瞧不起他的。
嗯，
好、但是也因为他不愿意去面对，他就。好，更喜欢沉迷在那一种啊、成功的这一种幻象当中。好，所以事实上我们发觉到无力感有它个性的这个因素。好，完美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还有这个自卑，
嗯
啊，比如说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它变成是说呢，就是会给自己过多的哈、过大的哈、或不是很实际的一些要求。好、然后自己又变成是眼高手低哈，然后累积这种无力感。
嗯，所以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些叛逆的青年，或者是躲在家里面玩电动的宅男，都是因为无力感太强了，所以只好向这些网络的人群来追求成功哦，来追求这样子的卓越。但是呢，到底要如何解脱这样子的无力感的束缚呢？休息一下。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生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
欸、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再回的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就是台大的张立仁医师来跟大家谈谈了无力感。其实呢，在讲到了无力感的来由，真的是千头万绪，有非常多的因素都可能让自己呢觉得心很累。那到底这些的原因，除了我们在生活上面之外，还有哪一些呢？
家庭跟我们个人的无力感是有关系的。
对，
好，什么样的家庭容易有无力感呢？通常呢，就是父母亲呢太过权威。
对，要求很多，然后你不得不遵守的时候，
没有错。当孩子做什么都被批评，
嗯，
好，然后呢，父母亲呢都不愿意去听孩子的想法的时候，其实这孩子很容易有自卑感。
对，好，
但是因为父母亲的要求那么高，所以孩子在心里的这个潜意识啊，也无形当中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好，就觉得自己总是做不好。好，然后去职场上，老板呢可能念他一句，他就觉得哇，老板就像他的爸妈一样，好，就是觉得心里就觉得他很烂，好，他就不愿意再去尝试努力。好，事实上可能老板只是善意的提醒而已，
对，
好，只是说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能力，可是他会解读成说哇，他就是瞧不起我，好，所以事实上跟这个家庭教育很有关系。好，当然那当然这个是一种就是父母亲过度的高压哈，可是反过来讲哈，其实有一类型是父母亲呢太小孩子
哦，过犹不及其实都不好的。
对，没错，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孩子是被宠坏了，所以、孩子呢就是觉得自己最厉害，然后别人都是孬种，别人都是鲁蛇，可是他能力其实不好，所以呢，他是常常就是躲避压力。好，然后呢，这个特别是逃到这个网络啦，或者说电动世界里面去满足那种虚幻的成功，可是他对现实当中压力，或者是他犯错，或者是这种无能来讲，他都不愿意去面对的，这也是会最后导致他每天就是陷入在那个无力感当中，好，所以这个家庭的话，其实影响非常大，
对，
另外其实像这个作者也提到说，这个整个教育制度也影响很大。好，为什么？因为教育制度如果说只看这个成绩，好、不重视他实际的能力，好、那还有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并没有适才适性的去念他有兴趣的方面，
对，
大家就一味的追求大学学历，结果大家都大学学历，可是能力可能都不及那个高职的那个学生，
对，
好、所以事实上在我们这个调查我们现在青年的失业率12%有11万人完全没有在工作，但是这个当中如果你是大学毕业的，你的失业率其实是15%。
哇、
然后高职其实只有9%。
天哪，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大学失业最严重，高职的因为你有一技之长。
对。
好，那就像我们这个孩子如果说他真的对汽修很有兴趣，他其实在现在在台湾他有更好的发展，事实上因为大家都需要这方面专业的人。
对。
好，那所以那但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如果是扭曲的，然后家长对于教育的概念也是一个比较虚荣的话，那其实就最后就会导致孩子处在非常强烈的无力感中。
对啊，这个真的好像是整个世代或者是这整个社会上面很大的一个问题，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去做改善，可能要透过了时间，然后这样子的世代再改变，慢慢的做调整，好像真的在家庭当中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很多的家人都有遇到。不过在这样子的无力感状况之下呢，自己如果不想要去面对，不想要去触碰的话，就是旁边的这些可能家人朋友可以给予多一点点的支持和协助呢？
对，事实上作者他怎么样走出来了他其实讲到很重要，就是说你先去做你能够做的事情。
对，
好像他那个时候真的脑袋都已经一片空白了，真的陷入在无力感当中。他想到就是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多读书。
他最喜欢最会的。
没有错，因为他就去看一看人家是怎么走出来的。然后看看人家心理学家的建议是怎么样。 好，那一开始呢，他也觉得看了没什么帮助，可是两年之后他就通了，
嗯，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情哈。当然，讲到阅读来讲，我们现在的阅读风气事实上是下降非常多，
对，这倒是。
像我们像重庆南路都已经变旅馆街了，已经不是书街了。
我们真的看得非常的透彻，就一间一间的收掉，或者是改成比如说咖啡厅这种复合式的形态。
对，那、啊、当然，如果说我们的民众哈，他讲到的是念电子书，
嗯，
哦，那还是很棒的事情。
对，
可是老实说，根据我的了解，也很少人在念电子书，因为我的书其实都有出电子书，就不只是纸本。但是事实上，念电子书的人呢，是远低于纸本书的、嗯，
还不普及，
还不普及。那事实上很多人是他变成是就每天都花时间在看 LINE 的转传讯息，
对，
啊，或者是网页上的这个内容。可是这个内容很妙，很多超连结，
嗯，
啊，哎，不小心到购物网站去了。像我今天早上本来要查一个这个资料，
嗯、
结果后来我发觉到。我经过了半小时才真的去查那个资料，
嗯，
因为我开始在搜 email，、
哦、
然后我开始在点这个 email 里面推荐的网站的资料，嗯、我觉得那个网站资料不相关的不错，可是这个资料又连结到别的地方去，
天
哪！所以我到半个小时之后才去查我想要的资料，然后又花了更多时间。
对，
哦，事实上这种网络的阅读，其实对于真阅读来讲，哈、哦，可能有时候扣分的，
嗯，
好、哦，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一个专注。
对，
甚至是深度的一个思考。好、
嗯，
那当然就是网络转传讯息很多以讹传讹，好、
嗯，
很多并不是实在。好，所以像以这个作者来讲，他就很强调是要能够阅读真正的书籍，好、
嗯，
然后你能够去思考，然后从书中提到的这个故事或者理论，好、啊、这个方面，然后去思考一下自己的处境，就很有帮助。
好、嗯，
那他做的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什么？是写作。
嗯，
好、哦、啊，但是写作也许对大家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常见的习惯了哈、
哦。
可是如果说像写日记，
对啊，简单多了。
哦、对，简单多，或者说你有没有在写脸书呢？
好、嗯
哦，大家都有了，
分享一些生活啊。
对对，没有错。哎，其实这些这种书写的一个习惯哈，哎，对我们作者帮助很大。好、哦，因为他就能够第一个就是你在写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得到一个释放。
嗯。
好、哦，虽然说事情没有解决，哦，虽然你。啊，是还是遇人不熟。
对，
虽然整个教育社会制度还是很扭曲，没有关系、嗯。你光是写的时候，你其实情绪得到疗愈了。
嗯，
啊、哦，通常我在做帮我们的客人哈、哦、做这种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时候，我也发觉到很有趣的。如果说他在这个也许一个小时时间里面呢，哎、
嗯，
他也许并没有说想到怎么解决问题，但是他懂得把事情完整的讲一遍。
对，
然后呢，把他的情绪。不管是愤怒的或者是难过的、
嗯、
全部都能够讲出来的话，哇，那个疗效至少就50%了，他的病至少、
嗯、
忧郁症至少都好一半了。好、
嗯
哦，那事实上也研究也有发觉到说，如果你在这种无力感忧郁症的时候，你把你这些感受把它写下来，好、
嗯
哦，不管是写在电脑里面啊，或者是说写在纸上面哈、哦，你好好的写个半年，甚至这个治疗效果哈、哦、跟那个心理治疗是一样的，
嗯，
哎，你甚至可以不需要依赖专家，
对，
你只要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个书写的一个习惯的话、嗯、你心里就得到疗愈了，
嗯，
好、哦、那我们这个作者确实就从当中呢得到非常多的帮助，好、哦、所以他也讲到说，诶，也因为这些无力感的经验他写出了书，好、哦、那这也是他整个疗愈的一个过程，好、哦、那也希望透过这个疗愈的真实记录呢，帮助很多的无力感的人这样子，
好、嗯哦、
那很有趣的是说，他在写这本书里面，其实也写到一半也很无力感，
写到一半自己也觉得哦写不下去了吗？
对写不下去啊，接下来要写什么、
哦、对啊，
然后觉得哇这个好累啊
齁、
哦、他也在写书过程还是遇到无力感，可是他后来怎么克服的呢？齁、哦、他就是什么，就是他就不直接说写书，他就是好，如果脑袋里面飘出什么东西，他就写个几句，
嗯，
好，做个心理的一个记录而已，
对，
好、哦，可是后来，累积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觉，这里面呢，有一些刚好就是书里面可以用到的，
对，
他就把它写回来了，
嗯，
好、哦，所以呢，他后来就克服这种我们要啊、就是要写记录自己心情当中的这个无力感，好、哦，事实上我自己因为自己也是很常写作了哈、哦，那像我在最新我自己出版的这个书籍《大脑营养学》，事实上我也是断断续续最后把它写好的，
嗯，
好、
嗯
哦，为什么？因为你在写书的时候，你其实有很多的外物，
对，
不管是工作啦，或者说心情呢、嗯，或者说家庭，没办法，真的是一段时间好好的写的。好，最理想状态也许我应该把所有事情都停摆，
要闭关嘛，
对，闭关三个月那一定可以写出来，
对，
可是对于任何人都不可能的，
嗯，
好，所以我也是有时候写个五分钟， 有时候写个十分钟，
嗯，
哦，有时候只是哎看到一个好的资料做个记录，
对，
可能花个30秒钟，
嗯，
就这样子，哎，最后我发觉哇，那就这就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了，哈，就是后来这出书就快了。好，所以我觉得相当能够体会我们这本书作者哈，就是诶他就是怎么样子呢，这种克服在写书当中的这个无力感，好，当然也享受到说在这个阅读跟写作当中带来的疗愈效果。
嗯，其实要克服这件事情呢，其实只有自己可以达到。刚才医生也说了，如果自己心里面或者是自己不愿意去放开或者去做这样子一个练习调整的话，就算有专业医生来辅助，好像医生跟你说了什么你也没有办法就是照着去做，又或者是你也没有办法认知到这件事情对自己的意义，好像也是没有用处。所以真的自己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没有错。哎，其实这本书非常强调就是说哈，虽然说你也许对于我们这个每天躲在家里打电动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哈，对他来讲好像要做改变很困难。
对，
可是他强调就是说，先做你能够做的一个事情哈，因为你即使做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许只是去剪个头发。
对，
好，可是你剪个头发，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有新的想法。
嗯，
好，或者是说，哎，刚好是看到也许路边的一个广告也好，或者说哎看到一本杂志的某一句话也好，
嗯，
都有可能带来第二步、第三步的改变。
嗯，
好，那这个最怕是说你连那一步都不愿意，
嗯，
好，但是你只要选择一个就是最轻松、你觉得最容易去做的一个第一步，它就可以开始做接下来的一个改变。好，他提到我们过去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精神医学权威哈，他是一个德国人叫 Emil Kraepelin 哈，他就讲说有一种心理现象叫工作兴奋。
工作兴奋，
对，就是说你开始做一点事情之后，你的神经系统就会开始活化起来。
嗯，他也打开了开关了，
对，打开了开关了。哎，那接下来你就不是问题了。
嗯，
啊，他这是一个工作兴奋。所以像我们过去也有一个 NBA 的一个篮球明星哈，就是 Julius Irving 哈，他讲说他为什么把篮球打得这么好哈，因为他就是讲说，哎，你就选定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哈。然后呢，有感觉的时候去做，但是没有感觉的时候也去做。
嗯，
哦，你想打篮球的时候也去打，不想打还是去打。
嗯，
哦，你最后就会很喜欢打。
对，
哦，所以他们呢其实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哦，就是说你只要愿意开始那个第一步。哦，那即使是我刚刚讲到说剪头发，或者是现在很流行做一些医学美容。
嗯，
哦，不管说你有长痘痘啊，你想要去做一个酸类焕肤啦，哦，或者是做一个微整形啊之类的。事实上呢，诶，也有研究发觉到说它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些自信心。
对，
哦，那就是一开始哈，这只是为了外观，可是事实上研究发觉到说，诶，你真的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之后，你的自信心其实提升了。
嗯，
最后带来的是一种心理治疗过。
哇，
只怕是说你连这么一步都不去做。
对，
哦，你只要愿意做这么再小的一步，只是说为了自己外貌去做一点努力，都是大大加分的。
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可能就是诶平常都会去散步的路线，可能换一个路线走，说不定又可以看到一个新的风景，又或者是呢去染个头发改变一下造型，可能也会得到了很多不同人的称赞赞美，你会觉得啊，这个心里开心多了，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
没有错。哦，那我们作者哈，他还提供非常丰富的一些方法，我再举个例子好了。
嗯，
他其实是鼓励我们呢，在这种无力感的时候，去思考一下你人生想要做什么。
对，
哦，到底活着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嗯，
哦，因为很多人也许每天就是忙忙碌碌的，哦，也许这个年轻的时候是为了学历打拼，
嗯，
然后为了薪水打拼，为了退休金打拼，
对，
好，哦，然后呢，这个，但是呢，哎，当你真的得到之后，哎，好像你接下来还有什么目标、什么意义？突然就变得人生非常的空虚。
对，
有很多是退休之后才开始忧郁症的。
嗯，
哦，就是很诡异的现象。大家都很羡慕能够顺利退休，
对啊。
可是你怎么退休以后开始忧郁症？
嗯，
开始每天呢就是那边自怨自艾。哦，那事实上呢，这时候就是回归到说，那你有没有去思考过你人生活着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什么地方？
嗯，
到底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是值得？
啊，
会觉得是幸福的。
嗯，每个人真的会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遇到很多迷惘的时刻，哦，可能事情做不顺，或者是受到了很多的误解和批评责备，然后呢，在这样子的情绪压抑之下呢，得到这样子的无力感，无处发泄，可能就会让身体呢，还有心理遭受到了很大的这些重击哦。所以呢，无力感越来越增加的情况之下呢，会觉得好像真的人生生活当中少了非常多的乐趣，但是想要摆 摆脱挣脱无力感，其实要从自己开始做起哦。有一些简单的练习呢，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慢慢的做到。到底还有哪一些方法可以调适我们这种不安或者是疑惑的心绪呢？休息一下，先听个歌曲，待会儿呢再邀请到了张丽仁医师持续回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小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能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今天单元持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叫做《无力感》。它的作者呢是一个韩国的认知科学的博士，但是呢，虽然是研究这样子精神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自己本身呢也常常陷在这种无力感当中。也邀请到的是台大医院的精神科的医师张丽仁医师呢来跟大家分享哦。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其实有跟大家讲到了很多的案例，然后还有如何的解决，说不定呢可以透过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包含了像是换个路线走啊，染个新头发，又或者是做一点点小小的美容手术等等的，换个方式呢就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增很多，而且呢也可以让自己自信心增加，说不定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其实要自己改变无力感还有很多可以调整的地方，
没有错、那我们作者他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些方法，我再举个例子好了、他其实是鼓励我们呢在这种无力感的时候去思考一下，到底人生想做什么，
对、
到底活着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多人也许每天就是忙碌碌的、也许这个年轻的时候就为了学历打拼、为了薪水打拼，为了退休金打拼，
对、
然后呢一个，但是呢当你真的得到之后好像到底接下来还有什么目标什么意义，突然就变人生非常的空虚，
对，
有很多是退休之后才开始忧郁症的，就是很诡异的现象，大家都很羡慕能够顺利退休，
对啊，
可是你怎么退休以后开始忧郁症，开始每天呢就是那边自怨自艾，那事实上呢这时候就是回归到说，那你有没有去思考过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你觉得是值得会觉得是幸福的。那他其实就我们作者其实就提出一个所谓意义治疗学派的一个大师的故事他叫做这个 Victor Frankl 在法兰克法兰克其实是在二次大战以后非常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他是认为所有的这种心理困扰不管是忧郁啦无力啦焦虑啊强迫症类似这些都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去思考人生意义的结果那他为什么这么强调这种人生意义呢因为他本身是那个犹太人他有被纳粹关过
天啊
他那个时候就是被火车就是运送到这个奥斯维兹还有达豪这两个集中营然后他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呢他当他火车坐到那个奥斯维兹的时候要下车了到下车的话呢大家当然排队那排队到一个警察那边然后那个警察呢就会呢叫你要往左边还是往右边然后呢他发觉呢大多数的这个人这个警察都叫他往右边可是到他这边的时候他到底要往左边还是往右边这个警察竟然叫他往左边然后下一个又叫他往右边
跟人家不一样
跟人家不一样后来发觉到往左边的人很少那后来他们就是说去打听就是打听说到底是分左边分右边是什么意思结果他的这个队友就跟他讲说呢有没有看到远处的那个烟囱那个他们就现在就变成那个焚化炉的烟了
哇
然后当下哇他吓到哇原来这个生命是这么样的珍贵
对
那你到了一个集中营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你之前有多少的钻石多少黄金多少的名声又怎么样子那所以他就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他在集中营待了看了非常多然后内心非常多对于心理的这种启发他就觉得说其实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在自怨自艾
对
那是因为你没有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如果说你 能够去思考一下说，诶，到底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到底最根本的东西齁、哦、到底是什么的话、嗯、那其实你会觉得非常幸福的齁、哦、然后他自己就发觉到说能够活下来齁、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意义，特别是说、嗯、当你遇到这种生死没办法掌控的时候，你能够有一个正向的态度，
对，
哦，那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意义跟满足所在好、嗯哦、当你面对死亡，你都能够采取一个正向的一个观点去看它，那他劫后余生以后，事实上他觉得每天都是赚到，
嗯，
每天都非常幸福快乐，根本没有什么无力的这个问题了啊、嗯哦。所以呢，我想弗兰克的这个故事真的是也是让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一个时代啊、哦，或甚至很多其实是家里不愁吃穿，可是就是宅男，就是啃老啊、
嗯
哦，就对于这样子的很多的年轻人来讲，都是一个启发，
嗯，
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人生的意义啊、哦。其实呢，作者在书里面的228页跟229页哈，其实他就有一个练习哈，就是请你呢写下你的一个代表你人生的一句话，然后呢写下代表人生的一句话之后，再写出你人生的这个使命哈。
对。
然后他就提到说那个印度的圣雄甘地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哈、嗯、啊，他这个圣雄甘地的使命，他就讲到说，诶，我不害怕世界上任何人啊。然后我只有害怕神哈，然后我不向不义的人屈服哈，我对抗谎言，战胜痛苦哈。那我们这个作者朴槿淑，他的使命又是什么呢？他写下说，我爱我的命运，然后我将赋予我的一切用于帮助匮乏的人哈，然后我要创新，
嗯，
好，然后探求所有能够解开心门的钥匙，
嗯，
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值得听众
对
啊去写的，
嗯，
啊，就是到底什么样。你的用一句话如何代表你的人生，以及你人生的这个使命是什么？
对
啊、哦，那你做到了没有？
嗯，
好，然后说你接下来要怎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对，其实人生的意义可能真的要花一段时间去思考，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诶一蹴可及马上就想到，不过呢可以从很多不同的事情或者是跟别人的讨论当中呢来探寻自己人生，尤其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是已经退休的大哥大姐们，可能在退休之后呢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但是在这些自己的时间当中要如何运用呢，就会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大家也不妨趁着这样子的时刻呢来想想的自己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不过其实在医生您自己的临床啊，或者是门诊上面，其实就看了非常多，不管是这个精神上面的问题，或者是心理上面的疾病的朋友，其实在一般来说，到了门诊愿意去就诊的人都是自愿吗？还是其实有些也是比如说家人朋友逼着来的呢？
对对对，没错，其实我们大多数还是家人朋友带过来、
嗯对，
好、哦、带过来哈。那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华人文化来讲哈、
嗯，
对于心理啊、心理的这个觉察力，实际上是比较弱的。
这倒是，
嘿、hey, ，就是当我们自己真的心情消沉、觉得无力的时候，老实说，我们不太会去想到说自己不对劲了。
嗯，
好，而是到一个就是说你开始呢会睡不着，
嗯，
开始呢肩颈酸痛，每天要跑按摩店，然后呢开始呢有一些这种好像自我伤害的行为，怎么开始在割腕，这个时候诶我们才会想到说自己不对了，好、嗯、或者是说呢家人呢跟你讲说你真的不对劲了，
嗯，
好，你才真的去求医。好、哦、那但是反观呢，其实在欧美他们比较不是这样，
对，
好、哦、他们呢诶发觉到说有压力的时候、
嗯
哦、也许只是课业上压力大、哦、也许只是狗狗生病了、
嗯
哦、他觉得有一点压力了、嗯、他就会找什么会找心理医生呢去做咨询、
嗯
哦、就谈谈说哇最近的压力是怎么样，最近有怎么样的无力感，有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忧郁、哦嗯、他就会去谈，那谈一谈之后最后可能他就没有忧郁症的产生了，
嗯，
好、哦、因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对、
哦、就是要透过像这种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哦、在台湾呢会变成是说不避谈这个问题、哦、然后也不跟家人朋友讲，然后到了真的出现这种自杀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嗯、哇家人才很紧张带去急诊，
哦天哪，
哎，带去急诊，然后可能就是做一个紧急的介入，或者说安排住院，好、哦、都是比较严重的齁、哦、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又变成医疗就只有集中在一些吃药
嗯
齁、哦、上面齁、哦、那又比较少去 这个做好的这种心理治疗，好、去了解说啊，像我们刚刚谈到无力感，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
对，附加的，
对啊，你的个性是怎么样让你有这个无力感的？
对，
你的家庭互动、成长历程是怎么样让你有这个无力感的？
嗯，
好、你的这个社会和跟文化是怎么样让你这个无力感？这都是我们在心理治疗当中要去好好的去讨论的。
嗯，
当当事者呢越来越对自己的无力感了解。他的原因的时候，以后越来越不会得到无力感。
对，
好、所以呢，真的是蛮鼓励我们的啊，听众朋友，不管是你本身有这种无力感，
对，
啊、或者是你发觉到你的孩子，啊、或者是孙子哈、孙女，哎、他们怎么会变成有这种忧郁啦、无力感啦、或者是说每天躲在家里不去工作的状况，啊、事实上呢，早一点去跟他们啊、了解一下，啊、然后呢，支持鼓励一下。好、如果有一点严重度的话，赶快诶带他的来找专业的医生啊、好好的来谈一下做改善。好、事实上早期介入他都是比较容易的。
对。
而且当事者呢诶真的去了解他无力感的成因，对他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嗯。
他就过了这一关。
对。
之后就会非常顺利。
嗯。
诶可是如果说一直都是不愿意去面对，一直拖到有一天，哇，怎么有自杀想法？怎么就已经在做一些自杀的举动了？才去就诊了。事实上呢，那个可能都要花费了啊、好多好几个月，甚至是变成是慢性化，好几年的终身一直在反复发作忧郁症的状态。
嗯，
那我想那个都是一个比较不必要的。我们真的还是要早期的去关心我们的这个亲友跟自己。
嗯，真的是还蛮听起来蛮严重的事情，可能是原本就像一个小小的感冒，但是如果你不去治疗的话呢，就变成一个大病，甚至会有很多其实死亡的风险或其他的风险存在哦。其实这个心理上面的感冒呢，跟我们一般的感冒其实一样的、如果直接发现自己有一些症状觉得不对劲的话呢，其实我就觉得可以寻求一些比较专业的咨询或者是治疗方式。但是我觉得医生这个角色很不简单，因为如果病人或者是这个患者他本身自己不愿意说的话，是不是要用很多的方式让他愿意去谈到这一块，是需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没有错的，就是说常常都要花一些时间哈、怎么样培养一个信任感，
对，
啊、培养感情啊、然后培养感情之后，那心理防卫就自然会降下、自然而然会去面对那个心里面呢最痛苦的地方。好，那这个特别如果说你愿意面对心里的痛苦的地方，然后有时候谈一谈啊，会有个哭泣啊，或者说会很生气啊，不管是叫嚣也好，事实上这都是有帮助的。
嗯，
我们最怕就是呢一直心理防卫很高，
嗯，
然后呢一直不愿意去承认他的弱点，
嗯，
一直不愿意面对他的弱点，然后呢这一个一直说很好的这样的人。
嗯，
好，那当然就说你自己啦，或者是亲友是属于心理防卫很高，那也没有关系。老实说呢，我们就花多点时间跟专业人员培养这个信任。
嗯，
好，因为专业人员他会帮你保密。
对，
好，然后会这个会站在你这一边，不会、有时候家人想要关心，可是都一直骂。
对，
哦，你怎么忧郁啊？你吃好睡好，怎么会忧郁哈、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
好、我们都累得要死，你在那边忧郁无病呻吟。
对，
哦，家人常常会用批判的方式，事实上会加重当事者的忧郁。
嗯，
好、那也让当事者不愿意求助。
对，
好、但是如果说我们专业人员，我们专业的方法跟当事者建立这种信任感，专业的方式鼓励他啊、自发的去谈他的问题，好、那一切都有解的，好、一切都有解的。好、那当然我想就是如果现在面对年轻朋友，其实呢在心理防卫部分老实说是比上一代的人更高的。
嗯，
好、现在的孩子很多，因为现在都是透过网络在讲话，
嗯，
然后呢都说生活在网络里面。好，他已经呢这个躲在荧幕后面，好，在网络上面讲的事情很多呢都并不是他真正的想法。
嗯，
好，然后呢因为没有这种回馈，对方的回馈，好，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啊、很深入的把一些心理内心的一些情绪跟想法能够诱导出来。好，那再加上说呢，我们就是躲在网络后面哈，所以这个基本上也都是学到一种把自己紧紧的哈，这个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习惯了哈。所以呢，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讲哈，现在的心理防卫事实上是最高的
哈。
哎，那所以家人的话呢，事实上更需要去跟当事者哈，保持一个良性的互动哈，避免过多的这个批评指责
哈，
您可能先鼓励他多说，
嗯，
好、然后多了解当事者的想法，好、比较适当的时候再给出你的建议，
嗯，
好、那这样子的话，当事者比较听得进去， 好，那当然如果说呢真的遇到困难的话，还是及早呢就是能够求助专业的人员，好，让专业人员来跟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好来谈，好，越早谈的话呢，事实上它的效果是越好的，对孩子的这个长远人生发展都是绝对的加分。
嗯，所以其实要早期发现，早期去解决哦。不管是这些小小问题，可能只是家庭当中的一点点磨合，但是有可能，在不沟通、不处理、不去解决的状况之下，可能会在心理当中的疙瘩越结越深。其实这个无力感啊，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但是有没有把它释放出来，又或者是真的要了解自己之后，做一些练习、做调整之后，才能让自己呢可以放下那个结，让自己的心情真的得到了舒坦，不会让这无力感呢持续的加深，这个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练习的。不过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呢，有很多的方法，又或者是一些的实际案例，让大家知道了这个不管是作者本身，又或者是在案例当中的无力感是用着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练习和调整。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的是张丽仁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样子的心理问题。谢谢医师，
谢谢。
而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咯，除了广播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在 YouTube 频道当中订阅看正声，在当中除了会有全台湾的影音新闻之外，另外也会有生活消息还有健康讯息，欢迎大家多多订阅、按赞、分享还有留言了。我是子荣，我们下一次的 FM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再会咯，拜拜。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听正声广播电台兄弟。